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苏文安牧师，他是现任真爱家庭协会副会长和真爱杂志的主编，并义务担任神国杂志主编。真爱家庭协会是一个以关怀华人家庭为宗旨的福音机构，透过出版、网络培训和国际事工来发展推动全人性、全程性、全面性、全球性的真爱家庭运动。苏文安牧师多年从事写作、编辑、教学、讲台侍奉，使用生动创意的方式，结合圣经理念和生活应用，配合文学与电影，来与广大朋友们分享。苏牧师出生于台湾台南，八个兄弟姐妹中间，有五位在教会或机构全职从事神学教育、文字工作或者是牧会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苏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投资生命，彼此祝福。那我的这个 PowerPoint 呢是做好了，花了一些时间准备，但是呢不晓得怎么样没有放在我的这个桌面上，然后呢我那个 USB 也没带来啊，所以这个在这个时代呢好像没有 PowerPoint 已经不知道怎么讲了，所以今天是一个新的挑战啊。还好呢我的讲义啊应该蛮写得蛮清楚的，蛮仔细的啊。那当然那只是一部分啊，等一下呢我会再给大家这一篇真爱杂志，我所编的真爱杂志这一期的主题呢是专门讲到真情真爱顾长辈啊，所以里面呢有更详细的资料告诉大家呢，这个照顾长辈怎么样居家照顾，在自己家里照顾，怎样在机构里面照顾啊，这个送到疗养院啊老人院里面去照顾，那怎么样呢远距照顾，有一些在大陆在台湾，那你人在这里，那怎么样尽量去做好啊，那在这里面有很详细很详细的介绍，还有一些见证啊，这是真爱杂志，那我们这一期正好呢专门在讲这个啊。那我想呢我今天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先稍微做一点点我自己照顾长辈的见证啊。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当然是我自己的经历，那我自己研究的心得啊，在真爱协会侍奉的时候我们这个整理出来的一些心得啊。那另外我编真爱杂志的时候呢接触到的一些原则，一些教导。那这一个我的父母亲呢大概是在1987年的时候他们退休来到美国啊，那当时呢他们都是70几岁，那来了以后呢他们在这里度过一段很愉快很充实的这个退休的时光啊，他们自己住在鹤园埃尔芒提那个老人公寓里面，那我爸爸呢很独立，他自己会开车啊，那所以呢他就一直开车开到都89岁啊，开到了已经没有办法再开了啊，那所以呢他常常这个在我妈妈去参加聚会去很多地方啊，那但是后来我们当然发现他们越来越没有办法自己生活啊，那在这当中呢在公元2000年的12月底我们帮他们举行了钻石婚的感恩礼拜啊，那结婚60周年，那他们长命又长爱的见证呢这个激励了很多人啊，他们确实是从结婚的第一天开始就立志啊，以牧养儿女啊，带领儿女为他们的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宣教的工厂跟他们的给他们的负担托付啊，所以他们就这样一直到他们过世啊，66年如一日这样子啊，来努力来做这件事啊。好，到了那在这当中呢，因为他们自己生活，所以我们儿女呢就常常去看他们，那这个他们也负起他们代祷带领啊这个家族的这个侍奉团队的责任啊。那到了这个2003年的时候呢，我的妈妈她就第一次中风啊， 那是在一次这个和平和府教会的聚会里面，那他呢就是忽然就从椅子上滑下去啊，然后就这个他们送去以后就发现他中风，那过了几天他清醒过来，知道他中风呢，他是啊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不能接受，因为他最怕的就是拖累儿女，最怕的就是他看到很多朋友甚至很多比他晚辈的人中风以后的情况啊，所以他非常非常痛苦，非常的挣扎啊，整整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顺服下来，这是很不简单，因为他口齿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流利啊，非常会讲故事，非常会传福音啊，啊非常会为别人带祷，可是呢就是他中风以后呢右半边身子都不能动，而且不能够讲话，所以实在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头脑还是很清楚，这样更糟糕啊，更痛苦。好，那他中风以后呢，他跟我爸爸就搬到我家里来住，我们家有八个兄弟姐妹，但是呢我们在他们还很健康的时候，大概在1998或者1997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 family reunion， 那我们兄弟八个兄弟姐妹就趁爸爸不在的时候，大家坐下来谈说，有一天如果爸爸妈妈需要跟小孩住的时候要怎么住，是大家轮流还是住在一个人家里还是怎么样，大家谈到最后呢就决定说住在某一个人家里，那住在谁家呢，大家瞧话来了，大家谈一谈来谈就要觉得呢我家是最合适啊，那所以呢就在大家就合资啊，在我们家后院盖了一间套房啊，等着将来有一天会用到，果然差不多过了十年以后啊，这个他们就用到，本来我们进来我爸爸还很不高兴啊，说干嘛、啊、因为那时候他很健康很独立，那所以呢我们就他就搬来我们家，那就跟我们在一起。好，那我爸爸我妈妈呢这个2004年的时候又第二次中风，那中风了以后呢就更严重，这个医生说呢他大概再也下不了床，你们在家里呢很难自己照顾他，所以呢你们最好一出院就送到疗养院去，那我们大家商量了以后觉得莫可奈何啊，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就去找感觉上比较这个他们说我的疗养院啊，然后呢就决定要把他送去，那在把他送去的前我记得那是2004年的美国国庆啊，那一天下午我们去看我妈妈啊，看完以后我们回家，然后第二天就要送去了，回来以后呢我太太就跟我说，我看我们在那边讲说明天要把他送去哪里送去哪里呢，妈妈虽然不能讲话，但是呢他看他的眼神呢好像都听懂都很清楚啊，只是他没有办法表达，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我舍不得在这个时候就把他送去，我说你要想清楚，我们全大家兄弟姐妹全家族大家讨论了好久才做这个决定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责任非常重。他说呢，如果送到疗养院去是在等死的话，那为什么不就在家里呢？这样大家可以享受最后一段时间，享受亲情的温暖啊。那我说呢，这个他现在这个阶段需要专业的照顾，我们有办法吗？你一定要想清楚，因为我白天就去侍奉去上班，最主要的责任落在你身上啊，虽然我们有请 caregiver 有助手啊，但是呢最主要责任落在你，你要想清楚啊。他一再的说他愿意试试看，就没有通知的兄弟姐妹说，那大家说啊，如果他你真的愿意承担，我们当然支持，但是你要考虑清楚，但是呢我们就把妈妈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呢妈妈又跟我们住了三年的时间啊，整整三年的时间，那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真的是神对我们家很大很大的祝福，虽然很不容易啊，虽然非常的不容易啊，要付很大的代价，但是呢啊，我的妈妈呢她这个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呢她这个拿出她八十几年快要九十年啊，她去世的时候92岁啊，这个对神的委身跟信仰啊，立志为我们全家族的这个侍奉来祷告啊，所以他一天到晚都在祷告的里面啊，到最后有一个阶段呢，他的病情虽然很严重，他虽然什么这个待在美国洛杉矶 Temple City 一个小小的房间，我家的小小的房间里面足不出户，但是呢他 的属灵的影响力，却透过儿女、透过儿孙分散到世界各地。啊，我觉得这三四年间呢，我们兄弟姐妹家族的这个侍奉好像都有很大的进展，我觉得跟我妈妈的祷告很有关系。而且她这几年呢，没有，并没有因为她生病耗尽了儿孙的耐心跟孝心，好像一块磁铁一样，大家呢有事没事就往我家里跑，就跑来这里。那因为我们兄弟姐妹其实都很忙，侍奉都很忙，所以呢其实平常是很少见面。那就在这三四年里面是我们见面最多的时候，因为都集中到我家来。我妈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啊，大家都集中在想要从她那里得到祝福。当你看到她的时候，你禁不住会回头，因为她满脸是荣光啊，满脸是荣光，浸泡在祷告里面。哎，我觉得呢，而且呢，我们家三个小孩啊，一个现在20岁，一个现在17岁，一个现在11岁啊。那在这几年的光阴当中，他们学了最好的人伦的功课，最好的照顾老人的功课。那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恩典。那2007年啊，8月底到10月初之间，我爸爸妈妈他们相继的啊回到天家，彼此中间只隔了40天啊。那我的妈妈呢，她是经过四年的挣扎痛苦之后被神接去，我爸爸呢是一直到倒下去的那一天还非常健康还非常健康。你看神给每个人的这个带领都不一样，给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那我们照顾我爸爸跟照顾我妈妈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各自有各自的挑战啊。你知道身体很健康意志很坚决的老人跟一个什么都不能表达的老人，不能动的老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并没有比较轻松啊。那但是呢都让我们一步一步的经过。那我常常在我常常跟我太太在回顾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觉得哎呀，真的是神很大很大的恩典，我们也学习到很多。那我们从此呢也就很有负担啊，在真爱家庭协会里面呢，我们开始这样的事工，就是关怀那些照顾长期照顾长辈的人。那这是我们现在呢慢慢一直在做，因为我们无论去到哪里，去到哪一个教会，去到哪一个地区，去到哪一个地方，遇到太多的人有这方面的需要，太多人正在挣扎，太多人要进入那一个阶段。当你照顾一个慢性病的老人啊，怎么样叫做成功呢？啊，如果比如说中风啊，比如说失智症啊，第一个指标，当客人来的时候，或者偶尔有人来探望他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忽然来探望他，靠近他的时候呢，他身上清清爽爽的，没有很难闻的味道，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简单，要不然你试试看，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那如果呢你能够把他的衣食住行啊，还有医疗的需要全部照顾得井井有条，这是 over full time 的工作啊，这是更不得了的成就。那这些医疗的需要你知道有多困难，一个中风的老人啊，每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这个药要加进去，这个药要拿走，然后呢某一种药要增量要减量啊，那然后呢这个每一种药都有不同的作用，不同吃的时间，饭前饭后啊，十几种啊。这只是平常无事的时候，那万一有一天他从椅子上滑下来摔断腿呢，马上叫救护车啊！你们有没有在洛杉矶叫过救护车？真是惊天动地，整条巷子的人都知道啊！救护车、消防车，什么几个大汉就进来了，然后呢送到医院去，一弄呢就是一整个礼拜待在那里，所有平常的生活全部都打乱啊！所以他的衣食住行、医疗的需要，如果你全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是更不容易的成就。还有最不容易的是什么呢？我本来有一张图片，可是现在画不出来。就是呢，当这一位老人家，他有时候不是随时啊，有时候精神比较好、元气比较足的时候呢，他会由衷的露出喜乐的笑容。他感觉到被爱，他感觉到有自尊，他感觉到有尊严，他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很好。哇，那真是呢最高最高的成就，你 看到这样的笑容，你真的是会热泪盈眶啊，觉得说哇，感谢主，感谢主。那我本来要放的一张照片，就是我妈妈在我家里最后我们拍的一张照片。有一天下午，她呢忽然翻开圣经来要念，其实她已经没办法 focus， 没办法念了，那是九十几年的习惯啊。她翻开圣经来，好像在念。那我们看到了有时候赶快来照相，我们就拿照相机来。她一听到我们的动静呢，居然回眸一笑，留下最后一张她在家里拍的照片。那这真的是最大最大的安慰。现在看着这一张照片，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几样的成就，我的太太师母丽珊啊，她全部都做到了，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啊。如果没有她，我没办法能够跟她一起经历这个照顾长辈、照顾父母的这一段。他每一样所做的都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比我还要好，我来照顾不可能是这样，如果我来负责，非常的感谢主。好，我来跟大家分享呢，这个投资生命彼此祝福啊，我们中年人，我们呢儿女跟父母是一个交流道，一个双向的交流道啊。好，所以呢首先我要讲到长辈啊，因为我们在座也有一些长辈或是即将要成为长辈啊。我们如果自己是长辈，我们呢这个渐渐开始需要人家照顾了，我们应该有什么心理预备呢？好，第一个就是呢，如果你是一位长者，你要珍惜光阴，你要未雨绸缪。你知道呢，因为有一天无论你多 tough， 无论你意志多坚决，你总是有一天你需要儿女的照顾，需要别人的照顾，你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生活，一定会有那一天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应该有什么心理预备呢？临近生命的黄昏，如何享受夕阳无限好的良辰美景，过得快乐而有意义呢？那我们说生命的进程呢，有三个阶段啊，从你出生啊，一直到25岁，这是一个阶段。然后呢，25岁到65岁，这是另外一个阶段。那最后呢，进到衰退的阶段啊，从65岁到终了。那因为呢，医疗跟保健知识的这个普遍，人类的寿命普遍延长，所以最后这一段时间呢，可以。从65岁开始呢，有可能15年，有可能20年，有30年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其实是我们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占了1/3的时间啊。那怎么样预备自己啊，好好的处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那据我自己的观察呢，如果你好好的保养身体啊，其实呢65岁到75岁之间是很好的一段黄金时光啊。如果呢这个你年轻的时候这个不乱弄玩股票，不乱赌博，好好的有一点储蓄啊，然后到了65岁到75岁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很注重养生，很注重运动，很会保养自己，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是你还有力气到处跑到处走啊的一段时间。那这个这一段时间呢是最好的时间啊。我们真爱家庭协会呢每一年有办一个全人深度旅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这个参加的人大致上是差不多50岁到80岁之间啊。我发现呢走得最快啊，这个最能够 enjoy 是65岁到75岁的这样的一批人啊。那最糟糕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差不多45岁到55岁中间这一段啊。哎呀，儿女还在家里，或是儿女呢还是 teenager 啊，然后父母又年长啊，然后呢事业还在打拼啊，或是遇到经济不景气，哇，反正呢这就是这一天吐的也是我们，走不动的也是我们。好，所以呢大家好好的预备啊，明天的健康是从今天开始预备的啊，所以好好预备要进入我们的老年啊。那你成为一个老年人呢，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想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老伴、老本、老友、老健啊。因为退休是 retire， 但是呢你可以退休以后再重新装轮胎 retire 啊，重新换一个轮胎，这个跑一个新的跑道啊，新的跑道。好，所以呢成为一个拥有老伴、老本、老友、老健的老人。那如果呢这老伴去世了你怎么办呢？那有没有好好的筹划你的老本呢？那怎么筹划你的老本，在我们这一个里面有啊。那 老友当然啊，在教会在团契可以得到老健，这是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一定可以比你现在做得更好的啊。好，然后呢再过来呢，你认识生命的进程之后呢，再过来就是要怎么样呢，正视现实，客观的评估啊，到底你现在已经到了什么阶段，你应该怎么样去评估啊，了解自己的现况。那最近呢，这个我看过很多已经有年纪的人，他们写文章来描述他们自己的老人啊。那其中有一篇呢蛮有意思的啊，这个是这个幽默作家吴林尧写的啊。他说呢，到了某个年纪呢，不得不承认地吸引力的厉害，器官样样都在，只是都下垂。所谓呢，万般皆下垂，唯有血压高啊。好，因此特别忌讳说老。跟朋友呢连说我先走一步，这样也很忌讳，不能说啊。好，坐着打瞌睡，躺着睡不着，想记得记不起来，想忘的忘不掉啊，哭的时候没有眼泪，笑的时候一直擦眼泪啊，头上呢是白发拔不尽，春风吹又生啊。那男士们的头发呢是常常都是地方直指中央 啊。好，那皮肤不长 pimple 啊，开始长 wrinkle啊，那酒窝变皱纹，皱纹变酒窝，啊，记忆力明显衰退，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就是想不起来来这里干什么，啊，忘了刚刚说过的话，变得一再找找量，啊，一位老先生进来说，他有一次笑到一半，不知道为什么笑，那楼梯走一半，不知道要上楼还是下楼，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啊，听力也不行啊，一位做了20几年百货公司的女士呢，因为耳朵被换到抱怨部门，反正听不到，随便你抱怨。还有一位女士说，她坐公车，站在前面的一个男孩一直对她讲话，她因为听不到，就好心提醒对方不必讲了，我听不见。那个男孩说，我只是在嚼口香糖啊。啊，高科技也不来电啊。有一位朋友到欧洲玩，女人说，妈，现在没有人用传统相机了，这个数位相机你带着，只要按一按就可以了。老妈沿途按了500张，回来又往电脑一晃，怎么500张都是鼻子？原来拿反了，嗯。所以说呢，这个很多老人是知识退化、器官老化、思想僵化、等待火化，哇，真糟糕啊，嗯。所以呢，是有我们说呢，少年人争取的是学历，少年人比的是学历，中年人比的是精力，对不对？那老年人比什么呢？比病历。哈，哈哈，我去找哪个医生，还是找哪个医生去找哪个医生？诶，台湾不是有健保吗？那有一些老人呢，一天到晚没事就到医院去拿药，对不对？医院去拿，反正免费嘛。那拿久了以后，大家就很熟啦。那有一天呢，忽然大家问说：“诶，老张今天怎么没来？”他说：“哦，他生病了，今天不能来。嗯”好，我们看看呢，自己已经到了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们要好好的正视现实，客观的评估，什么时候需要接受生活上的协助呢？冷静的商量，沙盘推演，在财务跟生活上预先做规划，免得临急慌乱，做出粗糙的决策。一定要未雨绸缪啊，一定要未雨绸缪，一定要呢，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啊，就好好的来预约，就像我们家兄弟姐妹，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大家就讲好了，你不要临时爸爸妈妈已经躺在病床上了，大家在那边开会，那就很伤感情了啊啊。好，再过来呢，老人自理生活的5大指标啊，这个呢啊，非常实用非常实际的一些指标，什么时候开始需要别人照顾你的生活起居。第一个，有没有办法自己穿衣服脱衣服啊？有时候你平常这个做起来觉得很一点都不是问题，就像你在呼吸一样，但是如果有一天呢，你感觉到你在呼吸，那你就糟糕了，呵呵，你就呼吸很困难了，对不对？哎，你不要觉得穿衣服那么容易哦，你有时候没办法穿就是没办法穿，纽扣就是够不好。好，再过来呢，自行备餐进餐啊，即使用微波炉也好，自己让自己吃饱，自己让自己吃得高兴，这也不是一定可以做到的事情。还有呢，自己上厕所，自己洗澡，在屋子里面走动无语啊。家里面会不会摔跤？
会
啊，家里面很容易摔跤，到你想不到的地方都会摔跤啊。 而且老人如果有时候一摔呢，就非常的严重。很多本来好好的老人，就是摔一跤，就一直走下坡，就过去了。啊，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啊。所以呢，是如果常常听到他摔跤，你就要注意了。好，再过来呢，使用电话跟基本的家电用品啊。如果呢有一项是不能，就真的要开始安排协助他的生活起居。如果三项是不能，就是要全面的医疗护理照顾啊。那这是呢，我们这个老人自己要提醒自己，也要这个啊儿女也要注意的啊。再过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儿女的角度，从儿女的角度呢，我们要怎么样细水长流、真情相待呢？要怎么样细水长流、真情相待呢？照顾父母确实是一本大学问啊。父母还自己很方便，还自己可以开车，还自己可以自理生活，一直到他需要全面照顾的各个阶段里面，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除非他摔了一大跤，除非他忽然被检验出来有什么病。通常一般的人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有时候你因为太慢了，所以你不注意到，你没有注意啊。那呢，我们儿女要 alert 啊，如何因时制宜妥善照顾，如果不只是奉养，而是孝敬啊。好，所以呢，有一个祷告，有一个祷告呢，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啊，求你赐给我同理心，让我对父母因为年华老去而生的无奈与恐慌能够感同身受，赐我敏锐的心能够体察父母对爱与尊严的渴望，并且呢不吝啬的给予，赐给我超越的心，能将一切繁琐跟重复化为对品格的操练与对儿女的身教，与对儿女的身教。父母年华老去，经历很多很多的失落，你要有同理心，因为你有一天也是这样啊。然后你在照顾父母的过程里面呢，你要当作是对你品格的操练。无论父母，你觉得你小时候，你年轻的时候，父母对你好不好？那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你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你现在如果父母有机会在你身边，这是上帝给你的另外一个阶段的功课。你呢，当作对你品格灵性的操练，然后对儿女的身教啊。好，所以呢，我以下有几个原则跟大家来分享。成年的儿女，你要帮助父母培养他的嗜好啊，帮助父母培养他的嗜好。因为呢，这个父母在缓慢的老去的过程里面，退休了以后呢，他需要培养他的嗜好。他有了一个嗜好以后呢，他头脑会比较清楚，他呢这个社交方面的需要会得到满足啊。所以呢，你培养嗜好，不要嫌烦啊，帮助他。好，在他这个身体还可以的时候，帮他参加日间的健康中心，在那里可以遇到很多老伴，带他来团契啊。那不要呢，这个你的儿女啊，这个要去哪里学才艺，多远你都带他去，这个要参加什么活动，你都带他去。然后父母的需要呢，你就很不耐烦啊，帮助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啊。然后呢，这个在另外呢，就是注意跟长辈沟通的技巧。我们现代的人呢，比较是开始注意夫妻怎么沟通，亲子之间怎么沟通，跟你的儿女怎么沟通，跟青少年怎么沟通，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但同时呢，我们要开始学跟年老的父母怎么沟通啊，跟年老父母怎么沟通。人际关系里面沟通原来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的艺术，何况沟通的对象呢是从小把你拉拔长大的父母，这更不容易。他们自己需要适应，你自己也需要适应啊。那所以呢，这个父母已经进入老年期，面对许多失落跟变化，所以呢，他们有时候跟小孩子跟 teenager 一样，非常的不可理喻啊。那你就要拿出对你 teenager 的小孩同样的耐心，同样的学习精神来学习跟父母沟通。那像我妈妈，这个中风不能讲话，后来那沟通就更困难啊。我们本来想了很多方法，比如说画很多图片分类啊，这个呢是讲感觉的，痛啊，这个酸啊， 恶啊啊，那这个是讲东西的啊，譬如说用的东西啊，这个手表啊，枕头啊什么，那这个是吃的东西，不是什么。但是呢，他就是没办法学，他连这个都不耐烦，或是都提不起那个精神来学，所以到最后呢，只好他比手画脚，也不是正式的手语啊，比手画脚，我们就猜就猜啊。那而且呢，他讲的不只是这些具体的东西，有时候他要表达的东西非常的抽象啊，比如说我三哥文峰的大女儿交男朋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这谁猜得到啊，比如说我大哥的儿子他在中国大陆宣教啊，他现在工作的情况怎么样，上次他讲的那件事现在怎么样了，谁猜得到啊，有时候一猜呢要猜20分钟半个钟头啊，但是命中率最高还是我太太啊，哇他真的非常厉害啊，一方面他也很有耐心，所以他猜到以后我妈妈就很高兴很高兴，呵呵，抓住他的手，呵呵，啊，好，所以呢注意跟长者沟通的技巧啊，真的。那像我爸爸哇意志非常的坚决啊，意志非常的套啊，什么都有他的想法啊，而且他当药剂师当了将近50年，所以我妈妈所有的药他一样一样都要检查啊，从医生那里拿回来的药他一样一样要检查，而且他意见跟医生不一样啊，然后说这个吃了会爱睡浪费时间啊，他都中风了爱睡有什么关系呢，不行不行不行啊，要读圣经要祷告不能睡觉啊，要怎样怎样的，哇实在是不得了啊。那这个都是我太太在跟他比较啊，都是在跟他比较，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好，所以有人这样说了啊，如果在座呢你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对不起啊，有人这样说，70岁的老人呢你要像对待中学生一样啊，有时候呢他的心境跟中学生一样，那8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时候就跟小学生一样，那如果超过90岁呢有时候会跟幼儿园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啊，所以你稍微用这种心情呢可以来体会你怎么样转换你的角色在照顾你的父母亲，但是你又不能真的把他当小孩啊，因为他有自尊啊，而且小孩我们容易原谅他们啊，因为觉得小孩很可爱，所以小孩还在学，老人这个大人有时候你就很不耐烦。再过来成年儿女呢，我们应该公开的赞扬父母，因为父母在经历很多的失落啊，很多的失落，当他交出他的房地产权状，当他交出他的汽车的钥匙，当他从他的工作岗位上退休，每一样其实都是很大的打击，每一样其实都是很大的失落，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一样一样的交出他人生里面原来引以为荣的东西，原来他可以 handle 的很好的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让他有自信，让他有尊严，让他有自尊，那就是要好好的称赞他们，好好的称扬他们啊所做过的好事，所有的成就啊，无论是生日的庆祝，无论是结婚的周年在这种时候邀请亲友来，然后呢当儿女的人呢好好的这个表扬你的父母啊，一次觉得肉麻，两次三次习惯了就好啊，那这一个不要呢所有的好话都在最迟礼拜才讲，所有的好话都在最迟礼拜，那很可惜，非常的可惜。好，接下来呢成年的儿女呢及早商议啊，长城规划，我刚刚举过一个例子，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呢一起来商议啊，与父母与兄弟姐妹好好的来商量，如果你的父母是很理智的人很明理的人，可以跟他呢好好商量说你们自己想要怎么做，你们自己打算怎么做，也许呢不一定儿女可以配合可以做得到，但是了解他们的想法啊。那这个有一些父母亲呢非常忌讳不喜欢谈这种事情啊，那你们兄弟姐妹至少呢自己要先谈好，那如果呢家里只有一个小孩，你要跟你太太谈好，那跟你的小孩谈好，万一阿公阿嬷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啊？千万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急 在柴家那边大家推来推去，非常的不好啊。好，再过来呢，儿女成年的儿女呢要接收资讯，接受训练啊。有这样的刊物啊，里面讲了很多怎么样实际的这个照顾父母啊，过来人的经历啊，专家学者的建议啊，你就要好好的看，好好的去学。有这样的 seminar， 大家呢今天愿意来，好、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好好的学习。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心态上要学习，观念上要学习，知识上要学习，还有很多的器材，你闻所未闻，这个见所未见的一些协助老人的器材啊。其实有一些你如果会用的话呢，可以省你很多的力气啊。那还有加州呢的老人的福利的制度啊，那你的爸爸妈妈他是什么样的身份，是可不可以拿到 SSI， 可不可以拿到 Medicare 啊，如果能够拿到你要哪些福利，如果不能拿到你应该怎么做，这些你都事先搞清楚，是蛮大的一门学问。但是呢，因为都是白纸黑字，都是规定，所以呢你还是可以弄清楚的啊，还是可以弄清楚的。好，所以呢这一些都有人可以请教的，因为教会里面呢其实都有很多人在照顾父母亲啊。那如果呢你如果呢真的都找不到人问，你可以这个跟我太太联络啊，她也许可以给你一些这个参考的资讯。好，再过来呢，成年儿女要怎么样呢？厘清选项，审慎评估啊，最重要的是这关照顾老人父母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住，对不对？住到底他要住在哪里啊？他如果能够自理生活但是不需要协助的时候，他要住在哪里？如果呢父母两个人都能够自理生活，还有父母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啊，那父母呢只剩下一个人哦，但是可以还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只剩下一个人不能照顾自己，有很多很多种的选项，我在这里列出了很多啊，我在这个第三页的地方呢列出了很多，所以呢你们可以这个好好的去想啊，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方式啊，那这个大体上归纳起来呢，就是三种方式，一种是居家，就是呢在家里照顾，那在家里照顾呢，当然并不是说就是你一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要照顾啊，那个你可以请人来帮忙，政府会补助一部分的经费，如果你有公民身份的话啊，然后呢另外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福利你可以去做，你可以去参考啊，还有一些非盈利机构啊，你也可以请求帮助。然后呢这个居家照顾啊，你住在家里啊，把一些需要一些 resource 这个引到家里面来，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呢是机构的这个照顾啊，机构的疗养啊，机构疗养就是到他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家人呢也没有办法，在各种的主客观条件底下没有办法照顾，你就送到疗养院去啊，在那里由他们来照顾，那你当然可以常常去探望他啊。好，再过来呢是远距的关怀啊，大概分成这三样，我不晓得在座呢我们大家是在哪一种阶段里面啊，那这个每一个人呢，是这个大体上讲起来都有四个老人要照顾，对不对？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自己的爸爸妈妈啊。那所以呢，这个大家好好的想一想你的选项是什么。然后呢，儿女呢因时制宜，睿智的抉择啊。父母的主观意愿是什么？父母亲的健康状况到达什么程度？兄弟姐妹的配合到什么程度？那配偶是不是愿意同心付上代价？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夫妻一定要同心。如果夫妻不能同心呢，你就要想办法做抉择，就说呢，不要这个无论怎么样，夫妻的关系是第一位。那因为圣经的教导里面，夫妻结为一体啊，人长大了以后离开父母啊，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如果夫妻能够站在同一阵线上，一起来照顾老人，这个对你家对你的儿女是很大的祝福。如果夫妻不能同心，只是一个人的意愿，然后呢硬把父母接来，你父母也不会开心，小孩也不会开心，你自己也不会开心，你太太更不会开心，配偶更不会开心啊。所以呢这个夫妻同心是非常的重要，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如果呢夫妻还不能同心，宁可呢 再忍一忍，再忍一忍，虽然你很着急啊，好好的放在祷告里面啊，好好的找康舍灵，好好的想办法。好，再过来呢，你的事业、家庭、居住的状况、父母的居留身份啊，到底呢要怎么做比较好？有很多很多复杂的选项，但是呢也不是那么复杂，你好好的排一排，好好的想一想啊，整个比较一下，就可以做这个明智的抉择啊。那即使居家照顾，也有很多种照顾的方法啊，比如说父母亲轮流住在儿女家。轮流住在儿女家，或是呢父母亲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小孩轮流去照顾，然后大家都退休了，然后一个人去照顾一个月，我也知道有这样的人，但都各有利弊，各式各样都各有利弊啊。好，那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不一定父母在家里照顾你就最孝顺，不一定，也有在家里照顾的很不好，大家都很不愉快的也有啊，所以呢。完全看上帝对你的感动，然后你们全家大家的想法，父母亲的想法，很多种因素配合起来做一个最好的决定啊。那我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任何的决定，有关你跟你配偶的相处，有关你跟小孩的相处，有关你照顾你年老的父母，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你的理念是什么？你的原则是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做？这一件事情你把握好了以后，啊，接下来呢该怎么做？方法只是其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照顾父母的方法是绝对100%都好的，也没有任何一种照顾父母的方法是100%都不好的。啊，方法有利有弊。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该不该做这件事情，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上帝给你的负担，在你人生的这个阶段里面，你愿意投资你的生，愿意不愿意投资你的生命来照顾你有需要的父母啊？那这一点你要先弄清楚，弄清楚以后其他都好办啊。要不然你只是在那边计较利弊得失，在那边讲我用什么方法最好啊什么的，这个呢你无论做什么你都会后悔啊，所以最重要是抓住那个大前提，最重要是抓住那个大前提啊。所以我这里列了这么多的选项，这只是其次，最重要是到底你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感动、这样的负担、这样的确据，而且认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是合神喜悦、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啊。好，再过来的话，跟大家分享的是细水长流，避免耗尽啊。子女无法使父母不老，但是可以帮助老年的父母呢，让他们生活品质得到改善，在他们年华老去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呢可以慈慕的老去，可以有尊严的老去啊。所以呢，除了自己尽力而为，你也必须寻求外援，因为你光靠一个人啊，死撑到底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啊。照顾老人是一个长程赛跑，必须掌握细水长流的秘诀。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父母所有的需要啊。所以呢，照顾父母呢，你需要得到亲人的帮助啊。即使像我们家有8个兄弟姐妹，我父母住在我们家，但是呢，所有的人能够帮忙的时候，就会尽量来帮忙，尽量来照顾。像我的二哥，他住在明尼苏达，他是一个皮肤科医生，他在世界各地做学术演讲。但是呢，他在那么忙的 schedule 里面，他一年呢至少有2次啊，这个来我家住2个礼拜，说你们出去度假，你们出去度假，我来照顾爸爸妈妈啊，我来照顾他们。那你都需要这个亲人的协助啊，需要有时候需要朋友的协助，需要教会的协助，需要政府的协助。啊，所以呢，这一些 resources 你一定要弄清楚，要有人能够来帮你。那照顾我爸爸妈妈这几年里面呢，我们请了2位助手啊。这个因为我妈妈24小时需要人看，她呢，她可以勉强的走几步路啊。这个你扶着她勉强的，这已经是神迹了，这是在爱里面的神迹啊。但是呢，她完全不能够自己行动。所以呢，随时需要人扶，随时需要，而且他又非常坚持，不愿意 这个大小便在尿布上，他可以的时候他一定要到厕所。那我们本来很烦，就说你为什么不，因为他很重然后很难带，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力的表现，对不对？人还要维持自己的尊严啊，还坚持某一件事情，表示说他还有生存的意志啊。我们觉得应该鼓励他，所以付代价也愿意。好，这个白天一个人，晚上一个人陪他啊。如果都是我太太在照顾，那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还有三个小孩，我们还在做 homeschooling 啊，我们还有很多事奉。那这个，所以呢，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感谢神。当然中间换了一些人，但到最后呢，这两个人都非常的好啊，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本来都不认识的啊。然后呢，这个个性也好，然后呢也很尽心，那最后也都信主，也都受洗，然后呢跟我们成为一家人，非常一直到送我爸爸妈妈走啊，一直我妈妈过世的时候，他们其中一个人就在跟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就在他的旁边。我爸爸过世的时候，也其中一个人也另外一个人也在他的旁边啊，所以呢是非常的感谢主啊。那好的助手呢是可遇而不可求，你们都知道啊，可遇而不可求，但是我们要好好放在祷告里面。好，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成年的儿女要爱也要敬啊，要爱也要敬。我不晓得是子贡还是子路问孔子说，这个何谓孝，那什么叫做孝，孝敬的孝。子曰色难，这两个字色难非常有意思啊。对年老的父母呢，和颜悦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经年累月的和颜悦色，那更不容易，更不容易。物质的供应无法取代双亲所渴望的天伦之乐，就像对你的小孩一样，你给他再好再多的东西，你不花时间在他身上，你不花时间做他的品格教育跟信仰教育，你给他再多的东西只是害他没有用啊。对你的父母也一样，你给他再多的东西，再富足的东西，他如果心灵苦闷，心灵沉闷，那你还是在虐待老人一样啊。奉养固然重要，但是爱与敬更长久，更不可或缺。老人呢，绝不只是要活得老，还要活得好，心灵满足，有亲情的支持，然后享受爱跟尊严，享受爱跟尊严啊。在这后面呢，我给了大家一些参考的资讯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在照顾年老父母的过程里面啊，要注重尊重老人的价值，然后呢，细心观察老人身心的变化跟需要，从父母正面跟负面的经验里面来学习，帮助我们在中年阶段就在婚姻、经济、社交、健康上努力经营，然后呢，为自己将来如何过一个有老伴、老本、老友、老健的晚年生活来预备，来预备。好，有一位姊妹，我征求她的同意呢，来跟大家分享她的见证，在这一篇里面也有啊。他非常爱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呢已经九十几岁了，他非常的爱他，非常的这个负责任照顾他，但是呢他脾气很暴躁啊，这个常常的跟他爸爸发生争执啊。后来呢，他爸爸呢就这个很忽然的情况底下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他非常非常的后悔，非常非常的懊悔。他跟他爸爸争吵过的每一次都历历如绘，一件一件都想起来，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啊。一直到一个地步，他怎么样，你知道吗？他过不去啊，他没办法，所以呢，他跑到他爸爸生前睡的床上去睡觉，希望做梦梦见他爸爸，叫他爸爸说：“爸爸，对不起。”你看到这个地步，哎呀，神真的很爱他，真的让他梦见他爸爸，是四十几年前的样子，四十几年前的样子，非常的英俊，非常的年轻，满面笑容对着他走过来。他说：“爸爸，对不起。”爸爸说：“你跟我说对不起做什么？你是我最爱的女儿，
就抱了他一下，从此呢他就好了，哼，他就好，他下定决心好好的参与教会的老人事工，弥补对爸爸的亏欠，嗯，所以呢他就到处去参加这个这些这个长辈的团契，然后呢服侍他们，载他们坐坐床，带这个带他们做运动等等等等等等，啊啊，久了以后呢，有一些新来的老人呢，以为他也是他们团契的契友，所以你怎么保养的？怎么保养的这么年轻、啊？这姊妹说，好，他跟他爸爸常常吵架是什么呢？第一个，他爸爸呢每天一定要看台湾日报。啊，不是世界日报哦，也不是别的，台湾日报，因为台湾的消息比较多，因为呢比较没有讲那么多阿扁的坏话，所以呢他一定要看啊，一定要看，因为这个台湾日报不是到处都有啊，所以每天一定要到特别的地方去买啊，然后呢如果到了中午还没有去买啊，爸爸就说那我自己走路去买好啊，要走半个钟头40分钟，谁敢让他去走路啊？90几岁的人，谁敢让他去？他不得已只好跑去买啊。有时候呢，几个兄弟姐妹不约而同都买来给他啊，这样。他就说：“哎呀，您这么老了，你看报纸做什么？你已经来美国20几年了，台湾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啊？”好，这是一点。以后他后悔的时候，他想说：“哎呀，他就是这是他对故乡的一种怀念吧，对不对？”他一天只有25线，台湾日报只有25线，有时候还可以拿到免费的啊。那他要看就给他看啊。所以他每次经过那个面包店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很痛，很后悔。好，然后呢，他爸爸呢，什么聚会都要去，都要参加，一定要参加啊，非要载他去不可。去了以后呢，一定坐在最前面，哦，非常有学习精神，然后一定会打瞌睡，啊，一定呢，而且睡的时候不是这样睡，是这样睡，然后嘴巴张很大，啊，有时候还打鼾，啊，哎呀，他丢脸极了，非常丢脸，说这么丢脸，你要睡不会在家里睡，为什么一定要到这边来睡？啊，我花那么多时间载你来，你在这边丢脸丢脸丢脸，哈，啊，每次回来都跟他吵架，好，事后他想。他那么有学习精神，那么愿意到神的殿里面去听讲道，听 seminar， 听什么，如果他爸爸还在呢，今天一定会来听的ABC 大会怎么可以不来一定会来的，来，他也那么有学习精神，啊，比我都还有学习精神，为什么不让他来呢？我载他来有什么关系呢？啊，然后呢他们吵得最厉害的一次，就是最后他爸爸过世之前最后一次大吵，吵什么呢？要回台湾去短宣，他爸爸要参加教会的短宣队，回台湾去短宣，我亏欠神很多，我带领信主的人不够，我一定要去台湾参加短宣队，教会的人也很怕，90几岁了，去了怎么办呢？然后呢，就跟这个女儿讲。哇，女儿觉得很丢脸，你干嘛给人家出这个难题啊？为什么你一定要去啊？你住在这里，我们家隔壁邻居你传福音没有？有通报信主没有？你干嘛跑去台湾传福音啊？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就这样跟他吵得很厉害啊。事后呢，他后悔什么呢？我如果早知道他快要过世，我为什么不能请假陪他回去呢？对不对？教会的人不放心，我负责，我是女儿，我负责，我陪她啊。她觉得她亏欠神，就是她觉得啊，我为什么要跟她 argue 呢？然后她最后想要最后一次回到台湾去看到她的故乡，去传福音，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陪她呢？什么事情都是一念之间，你一转念，从另外一个角度就不一样了。她的爸爸每天晚上8点多9点的时候就开始拿一个大菜篮子，有轮子的那一种，要去超级市场买菜。啊，如果我们冰箱里面都装满满了，你干嘛一定要去买菜呢？啊，一去呢去1个小时，啊，东挑西挑，东买西买，买回来的菜呢都是冰箱里面已经有的，啊，他都忘记了就买，啊，哇，每次都为这个事情骂他。现在想一想呢，哎呀，他走去买菜也是在运动。
去那里选东西，就防止老人失智症，对不对？然后算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哇，还可以自己付钱啊，表示他还有自主权，对不对？还有自主力啊，这都是他生命力的表现。所以呢，看你怎么看，看你怎么看。啊，有时候照顾我爸爸妈妈，所以有时候呢，我也很生气，尤其是我爸爸啊，我们个性都很犟啊，然后他意见很强，每次都是我太太劝我啊，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还有多长呢？这个事情你就放到一边去，他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是这样。最重要是看你要不要服侍他，他就是这样的人，你要服侍他，你就要忍耐，你就要 enjoy， 就是这样啊。那我想呢，就用这些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那不，这一本呢，我来。这给大家带回去啊，你可以拿一本，你也可以拿两本啊。我们大家一人先拿一本，然后呢，我放在这里啊。如果你还有需要，你可以拿回去跟别人分享。那这个《真爱杂志》是我主编的一份刊物，我们两个月出一次。如果你有兴趣，在这里有一个信封，上面你可以写你的名字啊，你不一定要放奉献啊，你就写好你的名字，我会定期寄给你。我们每两个月一次，我们都谈一些非常特别的话题啊，在这里呢有很详细的介绍啊，三种照顾老人的方法，还有一些那个。那刚刚我所讲的这个姊妹的见证呢，就如果还有机会啊，是写在这里啊。我讲的人就是我的二姐，我的二姐她的故事啊。好，后面没有吗？来，
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吗？
好，请。
我妈年纪很大，86岁，你当然也很疼我了。每天下午3点就死气打电话到我上班的地方，我刚才在讲信仰什么什么，问我，每次都有时候很忙啊，上班那有时候人家要跟孩子，根本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上面以前的时候绝对，哎呀，青菜了青菜了，每次都不讲，他也很顺服。我很怕他把房子烧掉，怎样让他不要再煮菜？
呀，这也是我们很担心的问题啊。我们很担心的问题，不容易。好，这个我们再谈。我有一片那个 DVD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是在我爸爸妈妈他们呢这个过世的前几个月拍好的，是他们两个人呢的一生的见证，但是只有15分钟。那我今天给大家看11分钟的版本啊。那很奇妙，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呢很快就相继的过世啊，所以留下这一个很宝贵的他们生命经历的分享。可以吗？把声音接上去没有？没有哈。待会还有课吗？塞打看。
塞打。
哦 ，OK。好，这里有另外一张东西呢，是我们 supporting group 照顾长辈者啊，这照顾长辈者，或是你要想要学习怎么照顾长辈的人呢的一个 supporting group 啊，这个在真爱协会的会址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下一次是10月3号啊。那但是呢，你如果要参加的话，务必先打电话或写 email 报名，那我们知道你要来啊。可以吗？如果有人还需要的话，在这里还有哈。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不看了。 应该不至于那么久才对。嗯，好，没有关系。你是放哪？你是用哪一边？看一下，
就是刚刚
讲这个。这个是谁？对，应该自己会出来才对。好，那没有关系了，我想没有关系，时间来不及，哎，来我们开灯好不好？在这一本书呢，是我们在1980-81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结婚40周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出了一本同名的书，叫《至于我和我家》，是我们家族的见证。那后来我爸爸妈妈过世以后，我们又出了这个。又把这20年来的事情呢加进去，然后另外出了一本同样名字的叫《至于我和我家》啊，那在这里面，那我们现在在放的这篇 DVD 呢是在这里，15分钟的 DVD 有中英文的字幕啊，那在这里面呢有这个讲到他们从年轻一直到结婚一直到将来的，好来。
回到台南，创办了中央药局。1941年1月2日，和苏伯母在太平殿基督教会举行了结婚典礼。新婚之夜，神给了他们一个奇迹的恩典。
客人都走了以后，夫人都不容的，连进到新房里面，推送祷告，感谢神的带领，一切顺利，一切安稳。那么。以后的人生，以后的方向，那么大家再好好做报告来起立代表。
我爸妈就说，我们不是一个人一本圣经，然后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信仰生活、家庭生活，我们要用哪一段圣经做我们的座右铭呢？那两个人就拍开圣经，然后一对，就是那么奇妙。
哇，圣经，他说。国和他的意，一切你们所要的，都会加倍学历。
我爸妈呢就说，那我们家庭的目标有没有另外一节圣经呢？两个人在翻开圣经，这一对
还是一样，就是我和我的家啊，毕竟是奉耶和华。
上帝这么奇妙的安排，让我的妈妈呢受到非常非常大的震撼，泪流满面，说不出话。
信仰的这些，我们好好的努力，要把我们的家带到那个基督教的家。
婚后，神赐给苏伯伯、苏伯母8个儿女，无论婚姻生活还是养育子女，他们都是边做边学。那让我走出他家门。
孩子们应该从教育方面，来智慧这些从小的。
我爸爸妈妈很少是这样的，老是
拉着小孩一起来。那我妈妈呢，因为每个人他这样子都很长大，所以呢，她很用心的花很多时间来祷告。所以偶尔我醒过来的时候，就看见她的灯下祷告的背影，所以呢，妈妈祷告的背影。也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到了6点的时候，他就用我们家那一台的老东西，那台很优美的声乐，把我们叫起来。
这是要做举高的，爸爸带着人做举高。
每天早上，我们要背一些圣经节啊，在上学之前。
这个是我的就是，我不举吗？我不举的，我不叫你家举。但是呢，这些经文都对于我妈妈已经算正式，我非常非常感激当时他们让我借用这些经文。其实我也是这样帮我们。
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家庭礼拜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背当天早上所背的经节，我就会为你讲圣经的故事，然后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这样子讲下去啊，然后把圣经呢就是不晓得读了多少遍，尤其讲到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来。
然后我们是为他加速他的需要升天跟他同在，我又曾经晚上做梦把梦见呢天空中有一株小檀大那地上有火光，然后我们全家人兄弟姐妹爸爸妈妈都慢慢慢慢慢的升到天上去，那边我自己一个人在地上跟着其他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加的要命，是每一个都是姐妹，只要我们已经开始祷告，他就带领我们来做爵士的祷告，要我们亲自跟上帝建立关系。我妈妈问我说我要不要来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一口就马上就答应，因为我很怕自己一个人将来变成在地上。
那那些都是非常冷啊，所以我就是大门给大家走在里面，就是脚在里面的人做的这样子，那就做完这样的礼拜，做完之后呢，我就说没有祷告。那如果轮到我的天呢，我就非常不想祷告，也就消退。那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呢，就是就稍微讲啊，干嘛就不信赖我，那妈妈她一定等我，等到我祷告，她不会说哦，你年纪小，你就不用祷告，我不行，我一定要祷告。
好的，这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教育。这样的影响对我们后来有很大的帮助，我想应该说这是一种属灵的气质吧，或者是一种基督教的传统的一个传承。
当个孩子在哪里也不了争吵甚至打架，如果我有没有办法
我想说就是这种的报道，而且呢也是吵架的时候，到最后都是我先动手，然后跟你打架，冷静下来以后。
各位老师，还有五分钟，请结束这一堂上课。
他说这个三部曲，第一个呢就是先悔改认罪，第二个就是等他认罪，然后呢就要他想要回去当时的情况，然后再决定他怎么处罚。那么处罚的话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啊，那我记得的是说啊，比如说要打手心啊，要打手心，那打手心的话呢可能什么样的错就打几下啊，但是呢他也会处罚打三下，然后他自己也打三下，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把他理掉。
所以是不是他先自己发一个
我现在我自己有三个孩子，所以当他们争吵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不知不觉的也遵循了我爸爸的模式就是在他们祷告一直认罪，然后看看呢到底他们怎么处理。
孩子们
在
长大离开家去求学工作，都在家里世界各地，怎样才能克服时空的距离呢？
我是什么样的爸爸？有个好的姐妹，祷告是
你的子女把他个人或家庭的话用来表达，或者是自己寻找信仰，都是下来的。
以前现在也是希望
的，由他祖先心底就传代表信跟自己八个儿子，全家族组成祷告网。相互代表求神求君，三十几年来同梦见教。那他们影响我比较大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在祷告上面的那个恒心跟毅力还有那个迫切感，而且是不断的然后你真的看到说神应允了他们的祷告。特别是我的婆婆，她脑筋很清楚，她常常为儿女祷告，为她的先民，为他的媳妇，为他的女婿，今天他的儿女能够有这个能力在不同的岗位上的服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父母亲在背后的一个祷告，也是我一生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他们选择组的时候做弟弟帮助人能够对症协助选择是正直在职业中，我想的是最宝贵，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我的大哥文龙他现在是主事丰盛神学院的院长，让他做很多神学教育的工作、牧会的工作，很多学生在世界各地那我的二哥他当医生，也在他们住的地方建立了教会，带领一个教会。我的大姐 担任台湾教经艺人，三哥文峰，他创办海外教人杂志，四哥文哲在东岸的使者协会做文字工作，二姐顺美，他是在做中文的老师，我自己在东岸协会也是负责文字工作做家庭的事工，我的妹妹跟妹夫他们在维也纳做文字工作，做墓会的事工。除了我们自己这一代呢，我们的下一代也已经有人当宣教士，有人当牧师也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在服侍神。那我们整个家族团队为成果带来的这些属灵的影响力所训练、所栽培、所影响的这么多的人，我相信呢，不是金钱所可以买到的。
每一次爸爸的生日或者是放节纪念日的时候，他常常会讲一些他的家庭怎么样庆祝的，来自于这些后辈的记者和先人怎么样庆祝，然后鼓励大家继续不断的在信仰上能够坚定，能够建立这个基督化的家庭。
我家人外公很鼓励我们，因为他到我们有兴趣想当宣教师，
他也常常为我们祷告他就是常常问我的教会的事情怎么样，我的现在要当做牧师怎么有什么的困难，就他常常为我们祷告。
大概每两年都有一次暑假的大团圆，总共大概有30个人在一起吧，爸爸和一大帮的一母一辈的人他就说，哎呀，我能够看到我的这些儿女，还有这些孙儿女有人这样子愿意出来全时间服侍主，我觉得我一生的努力没有白费那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最大的祝福，他里面讲里面很感动好像在流眼泪这样。
那他们呢，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也没有很高的地位，也没有赚很多很多的钱，他们只是很平凡很平凡的普通人，但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坚持这样的承诺，所以呢他们得到了非常不平凡的成果。
93岁高龄的苏伯伯常说，光阴似水滔滔流逝，人生路上一切的成功与失败都一去不返，唯愿不久的将来我们到上帝面前交账时能如此地说，我们虽不完美，但至少是成功。
谢谢。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来到人生不同的阶段，要面临我们自己要进入老年，或是我们在照顾我们年老父母的这样的阶段里面，我们格外需要你的恩典，求主你加添你的爱跟力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加添智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晓得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做什么样的抉择，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好的老年，让我们的父母亲有一个有尊严又有爱的老年。主啊，我们要学习的还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恩典你的同在，那我们好好的珍惜我们所有的每一天的时间，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努力，不断的来寻求你的心意，不断的来寻找 resource， 寻找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各位。好。